我们在谈今天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感觉是很奇怪的，因为在刚回来的时候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时候看到大家在春节的时候一个我们大家感恩的活动，大家都很快乐的在那边庆祝。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刚回到台湾第一个礼拜，大家在参加，我在主持一个婚礼，大家都很快乐，然后慢慢慢慢慢就感觉到有点不太对劲了。我们对于这个新冠状病毒，比方从武汉开始到湖北，到全中国，慢慢蔓延到香港、澳门、台湾，下一步就到了日本、韩国。我本来以为，从台湾回到美国来应该是很安全，像现在到欧洲又回到美国，到全球。也许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看看各种图表啦、信息啊、确诊病例啦、死亡人数啊、到哪里啦、什么地方。我们对这个未知的事情的恐惧从来没有这样的接近到我们的身上。在之前我们看到澳洲的大火了，我们觉得距离我们很遥远。我们看到听到田纳西州的龙卷风一个晚上就瞬间就丧失了20多个人的生命，我们觉得很恐怖，但是也是蛮遥远的。我们看到说有时候有那种没有对象式的杀人，突然拿一把枪就杀人，或者恐怖分子，我们也是觉得有点紧张。可是现在对我们而言好像越来越接近了。这个对我们的影响不只是说我们担心我们的身体，我们出去会不会得病，得了病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现在生活方式 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慢慢的呢，也会对社会经济有些影响，间接也会影响到我们。也许你去买东西，我上次看到网络上的消息，大家抢着，中国人好像碰到这种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大米。老外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要买很多的苞米回家，但也许这是一个心理上的因素，也许就是买，为什么要买，洗手间的卫生纸也不清楚为什么要买这些，对我们造成不只是身体上的影响，慢慢慢造成我们心理上的影响。我们心理上好像慢慢被这件事占据了，我们生活上慢慢被这件事情侵蚀到我们生活上。我们跟黎明上的关系也慢慢慢慢被侵蚀了，这是我们也是在特别要注意的事情。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也受到影响，我们本来应该是每个礼拜天很快乐在一起聚会，我们现在变成网络，那么教会也要花很多的心思来想怎么样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不要受到不只是生理上的安全，心理上的影响。可是我们回想到这个历史事件，我们看这个历史事件，如果你去搜寻圣经，你看旧约圣经，好像你去打点这个字瘟疫，其实旧约圣经瘟疫这个字出现有65次，如果是和合本的话，天灾战争过去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一次一次的过来，我们只是说从来没有像这样的感觉接近我们。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些经文其实不是我在去年的时候讲完了哥罗西书的时候心里就要这样想法，说我们讲了一整年的新约我要从旧约开始讲起，那最简单的讲法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创世纪开始，所以创世纪本来就是原来构想中的。可是今天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能对弟兄姐妹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把我们心思回到神的话语上面。当然我们在讲到应用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些经文对我们的应用，可是更好的方式是我们回到神的话语，我们不如我们就专心的从头创世纪开始我们来研读神的话语，看上面可以得到我们什么样的安慰，或者是说因为更能够认识神，也能更能够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怎么样过我们这样灵命上的生活。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这个在摩西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说五经的时候，他的背景 其实是以色列人犹太人要准备过约旦河进入对岸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其实心理上是很恐惧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另外一边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是第二代的，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第二代的，所以他们对迦南人征战的他们是有个恐惧的。我们也是要看到说新约的门徒在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他们也是在想他们可能是面临的耶稣受难的时候，教会初期受到逼迫的，他们有他们的恐惧。我们来看这些，来看怎么样来应用这些经文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我要特别谈的是说在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在谈创世纪的时候，如果照一段段一章章进解，我们可能会讲很久。所以我们今天经文其实很多，有34节，我们就不会一节一节的讲，我们把大纲让大家能够抓得到。那今天的主题，如果我们看到刚才读的经文从第一节开始展开的话呢，它主题其实就是神用大能的话语创造了宇宙，神看一切是好了，成为一个美好的国度。我们要了解说，从神的创造的伟大，认识神的大能，从神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目的，认识神本意以后的美好。我们也曾从神创造的方式来认识神的道，和神跟我们受造物人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更要从新约的道成肉身的基督是掌管世界君王，来了解我们的世界观，来解除我们属神的子民对未知的恐惧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要 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回到讲到旧约和创世纪的讲述这个的挑战，我们有一些挑战，这些挑战是写作的年代是很久以前，3500年前或者3700年前，在中国来讲是殷朝商朝的时代的同期，是很古很古以前的事情。而我们在读旧约的挑战是，我们要从三个层次去看它。我们要先进入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之前，原来的作者摩西对原来的读者，就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他们 的想法，他们读他们的看法。第二个是对新约的读者，在这个神光照在基督光照之下，他们对耶稣基督认识，但耶稣基督 的死埋葬复活对他们显现，还有对他们启示他们的认识，他怎么看。今天我们对这个经文今天对我们的应用，所以我们要从三重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先进入原来的用意，原来的写法，然后才进入到对神对新约的读者作者的看法，然后到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看怎么样的运用我们的讨论，来看说应该怎么样来读这段经文，整个的圣经的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跟当时3500年前所有的人在全世界所有的人，他们的对宇宙的观念，他们看到他不能控制的东西，他们都认为是神。他看到天上有打雷，就是雷神，水泛滥了，他们就有海龙王，如果看到树有树神，山有山神，土地有土地公等等。因为他觉得他不能控制，他觉得他不了解。但是神启示给摩西，告诉所有以色列民说，不是的，我们有一个创造主和受造物，创造主跟受造物是完全的区隔的，只有一个创造主，所有其他事情我们看到的，我们感受到的，我们能所见的，都是受造物。这是严格上的一个区隔。我常常跟大家谈说，我们的世界观是一个大圈圈和一个小圈圈，大圈圈就是创造主，其他都是受造物。常常有人在问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你是最后前面是往是什么，小孩子问说 他是谁生的，你就说他是父母亲生的，他的父母亲是谁的，一直往前追追追，追到后来，那我们就说，告诉他们说，神告诉我们说，是神创造我们所有世界的。那么这是我们的世界观，一个大圈圈，一个小圈圈，这是我们所有事情的起点，这是神启示给他的子民的一个开始。如果你是在只有一个大圈圈，以你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就转不出来。你会这样说，你会说，那神是谁创造的？你会拼命的在你的圈圈里头要找说，告诉我说，我能了解的才是真的。但事实上，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世界要从创造主和受造物来开始。所以创造主受造物的区隔是第一章第一节，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开始讲到的，把的焦点从整个的宇宙进入了地球。那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神创造天地，在希伯来人或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里头，我们那时候讲的希伯来人的观念里头，天他们没有宇宙这个词，他们用对比的一个天和地，就包含天地之间所有的事情，所以在他们的观念说，天地就是宇宙。我们中国人其实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这种概念，说上下四方叫做宇，古往今来叫做宙，就是宇宙其实是所有的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的一个总称。那这个概念其实就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讲，起初就从时间的开始，主词是神，创造是动词，然后天和地就是所有的受造物。一开始就把这件事先跟大家说明，然后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三十节讲到神国度的创造。这头其实有一个 很奇妙的，如果你去看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两个数字是常常出现的，大家都最了解说你会看到七天创造。其实如果就会去看到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是七个字，在翻译的人他也故意也把它和合本也把它翻译成七个字，但希伯来文是七个字。如果你回去看希伯来文的字母，它是有28个字母，实际上是7×4。如果你看到第二节的时候呢，它是有14个字，第一章的第二节是14个字。那如果有一位苏尔又到了美国来的一位圣经研究的，他写了一整本书讲圣经里头的数字。他光从第一章第一节，他找到了30件跟七有关的事情。那我们就不细说，我刚才跟大家讲两件事，就是7个字和28个字。那其实还有，他找到30个，有跟七有关的。那我们看这段经文，你也看到了说，神讲了6次说是好的，然后到第7次我讲说是甚好的，我们讲7次好的。如果你去看这整段经文，你会发现他有讲到35次是神出现过35次，这头还有很多的是跟时有关的。如果你看神说，如果看希伯来原文的话，神说有10次讲到神说，所以十和七是在这段经文里头一直反复出现。但是我们进入说第一章第二节到30节讲到国度的创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第一天到第三天和第四天到第六天是对称。讲到创世第一章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解释，很多的说法。我的老师曾经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基督，各种基督教的学者对创世纪第一章的看法，就列出了10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七天就是指24个小时七天，有人说是长时间的，因为我们现在认识到的宇宙有140亿年。那么我们光是讲从基督教的角度，基督教学者的角度来研究第一章的时候，就有很多种不同说法。可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重点不是在讲这个，我们今天主要重点谈的是摩西对那个时候 的读者，他是怎么样告诉他们的。他告诉他们说，第一天到第三天神创造和四和六是一个对称的。对称的方法是一到三的时候呢是形成，例如说第一天是光和暗，第二天谈到是天和地的天空气的分开，第三天 谈到是陆地和海洋，然后有了植物。第四天，所以一到三你会看到它的主要的是讲是分开，主要讲的是创造了天地、光暗，还有海洋和陆地。可是从四和六，你第四天跟第一天是对应的。第四天的光暗的时候，第四天就有星体，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说太阳、月亮和星球。那第五天谈的是开始填入，因为前面讲的是第二天谈到是空气和水，所以第五天谈到是天空的鸟和水里的鱼。到第六天谈到陆地和海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动物，还有最重要是创造人。所以一和三，天和四和六是一个对称，一个是形存，一个是填入。大家刚刚如果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念到，就是说神说就是就这样成了，神说是就是这样成了。你会发现说神说有十次，这个是就这样成了应该是有七次。神看着是好的到甚好也是七次。这是国度创造的一个重心。摩西告诉以色列民说，我们是被创造主创造的。然后这整个创造物呢，神是这样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地球，然后神用说就成了，然后神看每一件事都好了。再下一个重点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个对我们对摩西而言和那个时候读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说人被造是有原因的，神为他的荣耀创造这个世界，他让人，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的时候，他讲说我们要照着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形象造人，乃是照他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在这里头谈到了说，我们被造是有一个任务的，这个任务是我们要管理，我们要治理全地。我们像神一样是有理性的，我们会思考，我们有意志力的，我们会做决定，我们也应该要像人一样，像神一样的有道德性的，我们也有创造力。我们蒙召做的事情是要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其实是像一个摄政王，或者说我们说我们被委托来做这个世界的君王。我们也传达神的话语，我们是先知，我们也要敬拜神，我们被造是要来敬拜神的。所以我们其实被造的，在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讲到了是君王、先知和祭司的角色，我们被造的是这样的，我们跟神是有亲密关系的。常常在这里头谈到为什么要讲说神说就，神说就，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会更清楚，新约的作者们在耶稣基督的启示之下更了解创世纪第一章的意义。我们在爱中跟神是有联系的，我们跟其他人、跟这世界是有关系的。所以26章26节和27节讲到说，我们跟神的结构性、功能性和关系性是有特殊的关系在这里面。这个是神造自己形象造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我们被造是有原因、是有目的的，我们是有任务的。我们要照这样的做，我们从这个认知知道我们怎么样做。然后最后一段，神赐福给安息日，这也是一个应许。从神的安息日进入，当耶稣来说他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由这样进入一个安息。那么当在旧约时代，摩西告诉了以色列民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是创造主所造的，我们是照他形象的。神造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目的的，神的原来目的，他的看的，在这个第一章的时候，神看这世界是好的，神赐福给他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一直指向了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新天新地是最后的终结。其实神整个的目的都是好的。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但在这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旧约时代，摩西是这样的告诉 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民，他告诉他们说，他给他们勉励。如果你看《生命记》的最后的时候呢，摩西是这样跟他们讲的，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摩西告诉他们，在那个30章之前的时候，摩西是这么说，他说：“呼天唤地的向你们作证，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后裔都得存活。”这是生命记30章19到20节。他要我们做什么呢？说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边，摩西的这个整个的创世纪第一章要告诉他们，就勉励大家说，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不要畏惧，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跟我们同在。这是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在这创世纪对他们的意义。那我们谈到新约的时候呢？当新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门徒们在经历过耶稣的教导3年，在经历过耶稣的救赎的成就的事件，从受死复活再显现，再给他们启示的时候，他们再回头来看创世纪的时候，他们发现是完全不同的看法，跟他们原来认识有更清楚、更明白的认知。如果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18节的时候，其实约翰福音的这一段，约翰在重新诠释创世纪的第一章，他在解释创造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觉得在家里有个好处就是，大家都可以拿圣经都可以翻，都可以看到。那么我就不需要再做这样的特殊的做法，你就可以找圣经来看。那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太初有道。这个太初这个字，其实它是希腊文写的。如果你看那个看创世纪的其实是一本，它是翻译成希腊文的。它的第一个字起初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太初。那么第一章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其实这段话就解释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谈到说起初的时候呢，神和道就是同在，而且道就是神。那到了第三节的时候呢，他在解释第一章的第一节创世纪。如果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边约翰了解了，原来神创造和万物是借着基督。在那个时候，那基督他的特殊的在三一真神里头，他是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一个表现出来，让我们能看到的。就像约翰他在第一章17节到18节讲的，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了解了。万物是借着基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到了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4、第5节，他就讲到光。在创世第一章讲到光的时候，是把光和暗分开，光出来，暗就不见了。他就特别强调说，第4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就解释说，新的我们人新的重生。其实看到对光真光的定义，就更清楚、更了解了。那么，约翰的时候，在第14章的时候，在第1章的第14节就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就重新去看原来创造是真正的意义是这样。 当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来重新的显示，让我们更了解我们刚刚在创世纪第一章讲的，不只是神创造了这个天地，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创造的时候呢，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来知道说，我们这时候整个的设计，好的设计，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完成的救赎，我们就真正的看到了。同样的，如果你看到了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或是我们去年时候讲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讲到基督论十五章第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都完完全全的讲到了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重新的诠释啊。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你看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只看到第二节好了。他说，承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第三节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整体的本相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对创世纪第一章的重新的看到了，看到说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十节，那时候我们强调说基督论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第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第十六节讲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第四节讲到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是新约时代的作者和读者，他们重新看到创世纪，他们了解了说，原来神在创造的时候是道成肉身，道是在太初有道就跟神同在，道就是神。而现在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那前面约翰告诉大家说，第十节讲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他强调的是真的光。那么摩西耶稣在受难之前对使徒们的勉励，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讲的话，他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段话你会发现是不是跟摩西在摩西五经的时候跟以色列民讲的是一样，告诉他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是同样的看法。但是我们要谈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世代的时候，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我们的反思回应。疫情当前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冲击？如何处理不可知、不可预测、不能控制的恐惧呢？我们说，都是蝙蝠和穿山甲的错吗？我们要看看说，《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讲到说，我们是这个整个受造物的，的君王、先知和祭司，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是善尽管理治理这地的责任吗？我们来看，到底是这些野生动物的错还是我们的错？如果大家看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记四十一章，当四十章的时候，神显现在约伯前面，告诉他各式各样的动物，他谈到鳄鱼，他如果看第五节、第六节，神跟约伯讲说，你岂可拿它当雀鸟玩耍吗？岂可将你的幼女将它拴住吗？搭伙的渔夫岂可拿它当货物吗？能把它分给商人吗？我们可以了解说，神创造万物有它的意义，有它好的，他要我们善尽管理责任，结果我们取代了他，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自己来做，我们要承担这样的后果，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来看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善尽管理治理这地责任。当我们看到有龙卷风，我们看到有 大火、各种天灾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我们是不是要负一些责任？神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善尽管理、治理、自理责任？同样，在我们在心里在慌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在看这些图表数字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每次被封城的时候，警卫问每一个人的话，正好就是我们今天要自己来思考的。他问说：“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我们每天要开始看这些事情，心里在想的时候，我们也是神告诉，借这个机会来告诉我们说：“我是谁？我是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明白，神对受造物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已经跟我们讲明了。一开始他创造全世界这个宇宙的时候，他看一切是美好，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是在我们今天读到第一章，这个美好计划一直指向了启示录的最后的新天新地。我们现在呢，只是在这两个神的完全的计划中间的一个交集的中间，我们的责任是回到神创造每一个人受造物，我们是造神形象造，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我们如果是属神的，我们跟神在一起，神就会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进入了摩西对以色列民的鼓励，我们就进入了耶稣对那个时候门徒们的鼓励，那个鼓励的先决条件是我们回转向神，我们在他里面，他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真的信靠创造天地的主宰，还是信靠我们自己？我记得我在看到网络上有一个照片，有一个拿一个大大的一个 poster 跟大家讲说，你是像信靠这个干洗手 sanitizer 那样的信靠耶稣基督吗？我们真的是要来想这些，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可以回头来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圣经的教导是永恒不变的，跟世俗的生活的变化。认识神的全能和属性，是我们祷告。祷告，我们记得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四个程序。阶段，第一个阶段颂赞赞扬神大能，第二阶段是跟他承认我们的软弱，第三个是这是 A 是 adoration，就是我们跟他的颂赞；C 是 confession，就是我们跟他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足、我们的过犯；T 是 thanksgiving，就是我们在跟他感谢，感谢他对我们生活的照顾，感谢他对我们的救赎，感谢他进我们心中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属于他的真的平安。最后才是 supplication，才是我们的需求，跟他祷告。我们常常在祷告一开始就跳到最后一段，可是如果你不了解、不认知神的全能，不认识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你怎么能进入说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我们跟他讲说：“神，我的信心不足，求你加添。”我们怎么能进入我们对他的赞美？进入我们对他的感谢，我们怎么能进入我们对他的呼求呢？所以，信心有时候是高，有时候低，有时候你觉得信心充满，有时候觉得软弱。但是，信心的症结就是让我们重新转向神。当我们把时间放在研读神的话语，当我们花时间在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在看到外界的万物的时候，我们思考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转向神。那我们在去年的在讲到哥罗西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活在基督里的新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谈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生根，就是立于磐石，我们能够建造，把我们时间花在跟神的关系，也了解神的话语。我们信心坚固，我们把我们的方向朝向天上的神的，跟神的关系，然后我们心存感谢，我们要对外，我们不只是，我们今天在家里，我们防疫，我们避免接触， 注意到身体。我们更重要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状况下，让我们教会能够转化，能够变化成说，我们还是可以，我们讲的说上下内外，我们还是可以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互相照顾。我们安排说，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大家互相打电话联系？我们会设立各样的 room 的 meeting， 大家可以来交换意见、讨论。我们也对外做见证，我们要对外不放弃传福音的机会，告诉他们说，是的，我们也担心，我们也害怕，我们也恐惧，但是我们依靠创造天地的神，我们依靠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心中有从他来的平安，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因为他会带我们。我们也要借这个机会，不只是我们大家之间的互相的关怀照顾，我们要借这个机会活出福音，我们要借这个机会做主的见证，告诉大家说，我们是的，我们要注意身体的安全，我们要注意保护，我们关心别人，我们要帮别人保护他们自己，我们也告诉他们说，我们是有来自神的平安。这个方法的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先把我们信心转向神。我也呼吁大家，你可以看看你每天在看这个疫情的新闻也好，图表也好的时间，跟你回去读圣经的时间，多看神的话语的时间，也许做一个适当的比例，那么会反而可以更帮助你。OK， 我们就以这句话来看我们今天的结语。基督的劝勉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他是想说，我们要与基督联合，我们要在他里面有才会有真的平安，因为他在我们里面。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他并没有说不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耶稣说他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他里面会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